贾环听到了，贾环听到以后就伸着头瞧了一瞧，然后闻到一股清香，就弯腰向靴筒内掏出一张纸来，拖着笑着说，好哥哥，给我一半吧。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刚刚讲完美的东西，好的东西不是要跟别人分享吗？那可是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说我为什么要跟贾环分享？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因为你还是有分，你所谓的分享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对那个东西的珍惜跟爱在里面。可是大家就觉得贾环可能有偏见了，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那注意一下这个动作，贾环就从靴筒，就是以前男孩子穿像马靴的靴子，靴子里面有一个内口袋，里面放一些东西，就是做算术的草稿纸啊什么，就放在里面。他就掏出了一张纸说，给我一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如果你仔细去想，那个蔷薇笑是擦脸的，然后他是从靴筒里掏出一张纸来，然后包回去给那个彩云，大概也怪怪的，因为靴子里面是有脚的味道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很细心的在写，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不同类的东西，就如果它是一个不同的品，那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给他也糟蹋了，而且也觉得说他包了以后又放在靴筒里面，那真的难过死了，就觉得这是蕊官这么好意给我的蔷薇箫擦脸的这么好的东西，他从这个鞋子里面就掏出一张纸，你就觉得简直是今天把袜子拿出来说，哎，你给我装在这里面，那那个感觉就是说你在糟蹋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方官就会觉得不舒服，觉得我不要给他，就是蕊官给我的这么好的东西，我自己珍惜都来不及，我干嘛要给他，这个人那么讨厌，不要讲，还从靴筒里面掏出一张纸，拖着说，好哥哥给我一半。你注意一下，他没有跟方官要，他跟宝玉要，因为过去的用人的东西都是主人的，他们不能有私人的东西，所以他其实觉得我干嘛跟你方官要，我跟宝玉要，也知道宝玉从来不会不给人，宝玉对东西不会有什么不给人。记不记得宝玉每次出去身上挂一大堆玉回来都不见了，所以他的东西常常一路上大家就说，啊，赏我吧赏我，那些人就是硬要去了，所以他会把林黛玉给他穿的那个玉特别放在里面的，因为他不要让人家摸到，就他也有他私密的珍惜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前面在《红楼梦》已经读到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就从靴筒里面拿出了一张纸，拖着说，好哥哥给我一半吧。那宝玉只好跟方官说，哎，你给他一半吧。好，注意只得，因为不得已。宝玉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私密的情谊，你干嘛要去分这个东西，明明知道人家是结婚戒指，说，哎，你要不要给我，那大概就有点强人所难，因为那个不是物质的贵重，那是情谊的贵重，啊，所以我们知道贾环就不懂事了，啊，那宝玉懂的，宝玉知道这是蕊官送方官的，连他都可能不敢随便要，那他就觉得这个弟弟要他又不好意思，他就要说，方官你给他一点。那方官心中认为是蕊官相赠，是他的知己好朋友送的，不肯给别人，就赶快拦住说，别动这个，我拿出一些来，啊，我另外拿一些给他，那不要动这个，因为想反正化妆盒里好多蔷薇箫，那不要动这个，因为这个是方官给我的。那宝玉会意，注意会意，刚才点头会意使眼色，就是这些人他们有他们的密码的，他们是同一个族群，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密码，别人看不出来，啊，宝玉就会意了，就忙笑着包上说，好，快拿来吧。所以宝玉就把它又包起来，因为本来要分给贾环，这时候就不分了，就说这是方官的，还是不要动它，说你另外拿一些来。方官接了自去收好，然后从令中，啊，装令，就是古代女孩子装化妆品的一个盒子，大部分是漆器做的，啊，漆器就是日本现在的很多化妆盒还是漆器的，我们现在还看到古物里面有很多唐代宋代的装令，啊，女孩子的化妆箱里面一盒一盒小小的夹子，放胭脂放粉放各种的东西的，那他就到庄里里面去找自己平常用的。有没有发现方官舍不得给蕊官给的，可是他愿意把他自己用的给贾环，这个其实已经很明白，不是价值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是说别人给我的他里面有一个情分在里面，所以他用自己平常用的。可是起令看时，就打开化妆盒，盒内已空，就觉得，哎，很奇怪，不是早上还剩了一些吗？怎么现在就没有了？这个也有一点悬疑，就是你会发现第60回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因为主人不在家，所以你就会发现 好像各种问题都在发生，大家都有一点手脚不干净，然后都有一点不规矩了。他就觉得早上还有，怎么就没有了？就问大家说，到底蔷薇销怎么没有了？大家都说不知道。那麝月就催他说，你现在忙着问这个干嘛呢？他说，一定是这里面的人要用，就拿去用了。那你不管拿什么给贾环就好了，他哪里看得出来？快打发他去吧。好，我觉得这句话里面你可以从很多样去思考，就是说麝月他们真的也不太看得起贾环。一方面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好像不争气，所以丫头也常常看不起他，觉得他不像一个少爷。那另外一点，觉得这个人没品位，没品位你给他什么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句话是有一点轻视的意思。那么这个轻视当然也变成等一下的伤害，就是如果他觉得，哎，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答应他，给他蔷薇销就给他蔷薇销，就不太一样。他就觉得他哪里看得出来，就给他吧，啊，就把这个随便包一点给他，打发他去了，咱们好吃饭。那已经到吃中饭时间，这两个人老赖着不走，那就觉得赶快赶他们走。方官听说，就把一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那贾环看了，高兴得不得了，就伸手来接。注意下面的动作，方官就往炕上一丢。有没有发现他不要跟他直接有瘦瘦的关系？就贾环好高兴。那贾环的高兴是觉得，哎，方官给他东西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的卑微恐怕也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他长得不可爱不讨喜，他平常行为有点差一点，可是他因此变成越来越被侮辱，因为他好高兴，觉得人家要给他东西是好的东西，然后方官又漂亮，那如果他接到他就有一个自信，可是方官偏偏就丢在炕上，因为表示说你才不配我给你东西呢，你自己去拿。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侮辱了。好，所以我相信《红楼梦》在讲的因果非常的复杂啊，这种因果到最后你会有一个悲悯，是觉得即使贾环吧这么不让人喜欢的一个人，大概也不应该如此对待啊，也许不应该如此。那方官不懂，因为方官小孩子学戏的，有一种傲气凌人啊，所以他们不懂生命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等他。我觉得受过苦会不一样，他人会有一种谦卑。可是方官他们在舞台上都是唱主角的，所以他大概看到这个贾环也觉得你只配演配角，你哪里配演主角？那个东西啪一丢就丢在那里，那这个贾环只好向炕上食了。所以当然我们会发现贾环后来常常被骂，王熙凤就骂他说，你自己就不像一个少爷，就是如果真的是少爷，哪里有人敢对他这样，把东西丢在那里然后你还去捡，你就不要了就算，然后就骂方官一顿，讲他几句重话也好，可是他也不像个少爷。所以我们说君不君臣不臣是两方面都要负责的啊，就是说你也不像一个少爷，那个方官也不像一个底下的人，所以两个人这个动作就出来了。他就上炕上食了，揣在怀内啊，珍惜还是珍惜的不得了，就放在怀里，就作此而去。好，贾政不在家，王夫人也不在家，贾环连日装病逃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小时候都做过的事情啊，所以也不要怪贾环，觉得贾环是坏孩子。其实会不会觉得宝玉也在装病逃学啊？宝玉也没上课，也在那边拿个拐杖走来走去，所以大概爸爸妈妈不在家，小孩都是一样，就拿到了蔷薇销，高兴得不得了，兴兴头头来找彩云。